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0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往事。2000年秋，我弟同修们共同决定出资10000多元，在外地同修的支援下购得一台二手复印机。那一天大雾弥漫，复印机拉回来了。那时的复印机是多么的珍贵呀，虽然它体积庞大，重达几百斤，非常的笨重，可是同修们仍然对它爱不释手，那是大法弟子住师正法的法器啊。复印机如约被拉到一位同修提供的一个场地，可是意外发生了，提供场地同修的一个亲戚突然闯进来，吵吵嚷嚷，说了不少对大法对师父不敬的话，不准把机子放在那里，还扬言不弄走就举报。在场所有的人一下子全懵住了， H 同修站出来平静地与那位亲戚协商，现在已经很晚了，我一天还没空吃饭呢，容我们一宿，明天一早保证运走。一场风波就这样悄然化解了。H 同修走出屋子，发现雾很大，天已经晚了，他心情沉重地回到家中，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不得其解地苦苦思索着，埋怨同修在关键时刻退缩不前吧，但设身处地地想，当时邪恶虎视眈眈，每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在如此巨关巨难面前，怎么忍心再指责埋怨呢？况且指责埋怨丝毫于事无补。想当初苦海挣扎了半生，一朝有缘修炼大法得法的喜悦和幸福历历在目，宁可放弃生命也不放弃大法，修炼之初的誓言言犹在耳，如今在真正的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一个真修弟子能轻言放弃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位置》中说，一个修炼的人所经历的考验是常人无法承受的，所以在历史上能修成圆满的才寥寥无几。人就是人，关键时刻是很难放下人的观念的，但却总要找一些借口来说服自己。然而一个伟大的修炼者就是能在重大考验中放下自我，以致一切常人的思想。我为在能否圆满的考验中走过来的大法修炼者祝贺，你们生命不灭的永远，以致未来所在的层次，那是你们自己开创的，威德是你们自己修出来的。法理清晰了， H 同修的内心异常的平静，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说服不修炼的丈夫帮助自己把复印机拉回家中，丈夫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一口应承下来。 当时他们夫妻二人来本地是初来乍到，人地两生，落脚之地还是临时租住的，摆在他们面前的困难可想而知。第二天早上， H 同修坐在自家的农用车上，由丈夫开着去拉复印机。经前一天的折腾，没有人再来帮忙，面对这个庞然大物，四个壮汉抬着都费劲，再看看个子瘦小的丈夫，自己又是一个弱女子，别说把她从院子里抬出去，就是挪动一下都别想啊。 H 同修这次是真的犯愁了，面对新的困难就此退缩吗？不，绝不，我是一名大法弟子，豁出去我也要把这么珍贵的大法资源保护下来，说什么也得把它运出去。就这一念，师父给他打开了智慧，敲板、厚木板、滚杠、敲棍联合运用，在平地上把机子用杠杆敲起来，下面垫上圆木棍，当地叫滚杠，往前挪动起来就省劲儿多了。可是当时的院子是极不平坦的深宅，挪动每一寸都是异常的艰难，夫妻二人就这样用敲板一点一点地挪到大门口，过门槛了，丈夫在前面拉，同修在后面用后背背着机子推，用双脚使劲蹬地，全凭双脚发力，使机子能够向斜上方搭上门槛，同时还要注意不让机子侧翻，再一点一点挪下大门槛。上车就更难了，首先把敲板的一端搭在车上，另一端放在地面上，再把机子用敲棍拨到敲板上，套上绳子。丈夫跳上车，脚蹬敲板，防敲板上窜，又是脚的着力点，拽住绳子拉一下，同修在后面推一下，还是用前面的方法。丈夫哼一声，两人同时使用爆发力，哼一声动两指，哼一声动两指，硬是把机子装上了车。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 H 同修家从当年的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已拥有了平房、楼房，孩子们都拥有了自己幸福的家庭、满意的事业。像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下，很多大法弟子当初真的放下了生死，默默地证实着大法，可歌可泣，令人感佩。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请大陆同修立即退出网上群组。一、大法弟子网群现象及原因。大法弟子的手机电话被邪党窃听和定位非常普遍，因为这样坏人能轻松获取信息，又不易被当事大法弟子察觉。很多同修知道要注意手机安全，同修见面或涉及正式法项目时都不带手机，拨下电话线或提前卸下手机电池，不能卸电池的就装进屏蔽带，放到最远的房间，开窗关门，最好打开电视、收音机，因为手机窃听有放大数百倍音量的功能。而今手机又推出各种通讯软件，比如电报、冰岛、微信、QQ、WhatsApp 等等，可以建群聊天、发信息。很多协调人觉得在这些软件上建群方便协调项目，把推广这些群组当作一个重要项目，极力推广用这些软件联系、建群、传递讯息，而不是鼓励大家上明慧网。有的一个群就有几十上百同修，搞得轰轰烈烈，不理会明慧网历次有关手机软件不安全的警告文章。推广群组的人有的说不安这些软件的话，以后有什么消息没人再告诉你了，搞小圈子。有的欺骗老年同修不懂技术又不上明慧网，以方便为由给安装这些软件。一些同修不用法去思考和衡量该不该做， 协调人一说什么就跟着去做，大帮哄。关键原因是学法不深，又由于受迫害造成随大流从众心理，跟着人跑跑，钻进去了就执着的不行，怎么劝都不愿退出来，因为执着方便，轰轰烈烈的心被旧势力加强和放大了。执着于方便，舍不得放弃，在大陆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并没结束的情况下，将几十上百个大法弟子拢在一起，其中的发言没有在法上的把关，有的似是而非的言论一下子传播给大量的同修，给同修造成极大的干扰。不正的言论和观点，煽动情绪性的发言在群中很方便的流传，传闻小道消息越传越走样，以严重的偏离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修炼本就没有方便之说，每一步都必须是扎扎实实一点不差的修上来的。有同修提醒不安全时，协调人就说，啥都不安全那用啥，那啥都不用了还怎么协调啊。当同修说师父给了最安全最可靠的单线与明慧网联系，协调同修就推脱说，没几个有电脑的，又都不会上站内信箱，换句话说就是正确的路太难所以不走，不正确的路容易所以就走。其实困难正是大家应该正视应该突破的地方，重视遍地开花，推荐大家买电脑上网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才能带大家走出自己的路。二，群的危害。大家都知道不能用手机或微信联系，有些人使用这些通讯软件是因为不知道软件不安全及群的危害。明慧网2015年5月8日的文章，关于大陆同修大面积利用电报软件沟通交流的问题中所提供的信息说，电报只是和另一种流行聊天软件竞争的，只是用于普通大众通信用的，而不是应我们大陆大法弟子的安全需求而做的。商家估计也知道电报无法抵挡比如中共利用国家资源的破解和监控，所以电报对大法弟子来说不安全。这些软件中一旦群组中某个手机被恶人控制了，这样群里的通讯内容都可以被中共监控，群组人员就都会被监控了，恶人可以看到用户所有的聊天记录，而且有些软件会通过账号寻找群组人员的地理位置。恶人的一项做法是监控布网，监控过程延续一两年都有可能，所以不能看近期没事就抱侥幸心理。同修个人怎么做只会影响一个人，而协调人如果自我膨胀另搞一套，非得搞一些有形的东西，将很多人协调到群里，就会牵扯到很多人的安全问题。例如电报软件被广为利用的最大借口就是整体，甚至看到明慧网否定使用电报就抵制明慧，片面的言论迷惑了许多学员。整体配合不是表面的轰轰烈烈，不是搞形式，恰恰相反，师父给我们留下来的是一条大道无形遍地开花的路，要求我们每个人利用各自的所长正实法，每个人都要走出自己的路。如果协调人无条件听师父的话，在注意安全的前提下大力推动当地小范围集体学法，遍地开花，上明慧网做家庭资料点，以法为师，并上技术论坛学习必要的技术，才是对当地同修和众生做了最大的好事。被带动使用这些软件群的同修是否也好好找找，师父都讲明了手机是窃听器，讲了大道无形遍地开花的理，为什么还会被协调人不正的言论带动呢？是学法不实，学人不学法，还是图方便随大流怕被落下？是执着时间觉得形势好了，或看着要结束了就不注意安全了，还是对师父的讲法对明慧的态度存有怀疑？一定是有什么执着心被利用才会被带动，不然今天出个微信，明天出个电报，后天不知又出来个什么东西，是否又被带动了呢？一些群里的人表现得好像正念很强，怕心少， 但很多是被那种气氛带动而不怕的，不是从法中修出来的慈悲理智的正念。而且有的群里的人有报喜不报忧的掌门化的欺瞒做法。以前我也曾怀疑，不听那些迫害消息是否对大家也挺好，但理智的想想，我们不是做常人中的英雄，而是要在这种明知险恶的环境中理智的选择去救人，扎扎实实的提高自己，做好三件事，这是我们的威德，不是被鼓动着被哄骗着走出来，那样走出来的一遇到迫害和干扰就可能走向反面，一下子就被毁了。在明慧网报道出来，明确是因使用通讯软件被迫害的就不少了。其实即便未出问题，也无法保证邪恶没有在长期监听等待时机下手迫害。2016年1月9日大陆综合消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法轮功学员高福平于2015年12月29日在龙江法院非法给法轮功同修詹淑芬开庭的现场用带电报的手机拍照被绑架，警察要核实手机上300多条短信，手机第二天就拿骑士鉴定去了。2016年3月6日中午12点左右，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法轮功同修包燕、王培被绑架，据说他们是与天津法轮功同修吴燕已被绑架之间用电报软件互相联系，导致被定位跟踪遭绑架。2016年12月16日明慧网警惕微信在不知不觉中消磨你的意志与时间，使用电报的男同修在被邪恶绑架的前一天还在用手机告诉同修给他送多少多少光盘。三、安全防范措施，请协调人自觉解散手机上的各种群，参与群的同修也请立即退出群，并做好相关安全措施。使用明慧网提供的火狐浏览器便携版或者谷歌 Chrome 浏览器登录明慧站内信箱，与同修间保持单线联系，或者在明慧站内信箱使用如意加密软件加密通讯。同时加强学法，不要再被新出现的什么形式带动。常人被网络吸引的晕头晕脑，大法弟子绝对要保持清醒才能救了人，尽量做到遍地开花，自己买电脑上网，直接从明慧网和天地行论坛获取信息，减少中间环节。四、以法为师，看明慧网态度。关于以学员同修身份网上建群从而诱捕学员宣传邪物使学员上当受骗的，这些年来以各种软件名目出现，明慧网上已经发表了很多，比如下面这些文章。你是修炼人吗？师父评语，一个曾经向610出卖灵魂者的自白，北京国安绑架回国探亲的法轮功学员胁迫其做特务，不要听信传播不实传言，给做微信项目的学员的重要提醒。最后恭引师父的几段讲法，让我们无条件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为他人着想，注意安全，无条件遵循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明慧网确实很重要，从中国拿到的第一手资料是绝对真实可靠的，任何一个网站都不是从大法弟子修炼窗口的角度出现的。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无论常人怎么样认识，你们一定要正面认识明慧网。有些人不正面认识明慧网，我说他就有问题，一定的。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的提问，弟子请师父多讲讲注意手机使用安全问题。师父这没啥讲的，你带着个窃听器，不光是间谍政府，任何人随意的都可以监听你，非常简单，就这么回事。 关机和不关机是一回事。我在这儿讲，你知道中共协党那儿也在听呢。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我刚才讲的是大法弟子都在按照自己的所长在证实法。做媒体，我能写文章，懂得媒体怎么做，或者是能拉广告，或者是能做媒体的其他辅助工作，那就是你具备了做媒体的条件，你就去做吧。每个人不都是在利用着自己的能力找适合自己证实法的位置吗？不是都做一样事情？我不是刚才还在讲吗？大道无形，每个人都在主动的在自己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工作中与自己具备不同的特长中在证实法吗？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还说，我教给了大家一条更广阔的最好的修炼方式，大道无形。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员，每个人都在不同社会阶层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社会工作职业和所学技能，在各自的环境中，在无形中，在大法的指导下都能修炼，没有条条框框，没有宗教形式，没有戒律。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回答弟子的提问，弟子尊敬的师父，同修利用互联网交流心得这种形式好不好？师，我想在中国大陆以外是没有问题的，但不要讲你们做的那些证实法的具体情况，如果在中国大陆，最好还是你们的安全为重，别叫旧势力钻空子，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别叫邪恶钻空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点悟我如何学好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告诉我们，特别是在学法中，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学。大家知道学法在很多地方出现一些情况，什么情况呢？有些地区流于形式，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在一次清晨发完六点正念后，我开始学转法轮第五讲的开光这一节，其中的一段法使我忽然间一下明白了一个怎样才能学好法的一层理，叩谢慈悲的师尊。师尊说，所以他那儿只是举行仪式，把佛像里面装一个小经文，然后把它用纸糊住，对着它念经，他说就是开光了，但是能不能达到开光呢？那得看他怎么去念经。释迦牟尼讲正念，得一心不乱的念经，真正的能够使他修的那一法门的世界产生震动，才能招来觉者。那个觉者的法身上去一个，才能达到开光的目的。见转法轮。师尊的这段法让我忽然间明白了一个为什么学法不得法的关键性问题，那就是我在学法的时候没有做到得一心不乱的念经，真正的能够使他修的那一法门的世界产生震动，选自转法轮，所以才造成了我无论怎么学都只能流于表面形式，并不能看见法中的不同层次的内涵。也就是心不静学法的时候，法中每个字背后的佛道神不能够给我们显现每个字背后的不同境界中的内涵。师尊这些年每次讲法中都不断地要求我们要多学法，学好法，静心学法，
那是能够做好三件事和能够走向圆满的最大保障。通过师尊的慈悲点悟，我明白了今后应该怎样学法和一心不乱学法的重要性与严肃性了。以上是个人最近关于学法中的一点所悟，旨在于和我一样在学法中有同样困惑的同修交流，共同在最后紧要关头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层次有限，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要注重达到救人效果。有一次在对常人讲真相时，有常人说，我承认共产党不好，曾经很同情法轮功，但是你们见到我就说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三腿平安，真是莫名其妙。我不知为什么法轮大法好，你自己练功当然会说法轮大法好，你要把你的观点强加给我，我就偏拒绝。同样，我不知道为何三退能平安，那可能是你们仇恨共产党的原因。我总觉得你们一见人就这样说，总觉得你们变得笨了，还说开智开会。听了这些话，我很难过，也找自己的原因。可能有些同修见海外同修打得横幅语，或听到别人有这样说的，借鉴这样，见人就直接说了。但是我们确实要理解不同听众的心思，知道人家需要什么，这样才不会引起反感。其实如果有时间，最好先聊一下别人此刻最关心的事，从这话题入手到社会现象。不同的人都有对社会不满的一面，老年人的退休或养老金、看病问题，中年人的食品和环境污染问题、住房和赚钱问题、公关贪污腐败问题，年轻人的就业、就学难和住房问题，至少大家都有共同的影响，健康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原因问题。当然，不同职业还可以从不同职业存在问题谈起，让听者自己表达对这些问题的不满，再引导到法轮功真相上来，水到渠成地说道。我们祖辈人说，人不能随便乱发誓，否则要还愿的，把党团队退了吧，这时一般都会退。有些人不听真相的主要原因就是觉得法轮功是近二三十年的事，不是祖辈上或传统文化中有的，因此对各种说法都不敢轻易接受。那如果我们从祖辈的传讯中叫人退党，别人就不会有抵触心理，一般都是认同的，这样讲大法被迫害就容易多了。当然现在很多人的道德水准确实不高，不关自己的事很多人是不愿意介入的，什么正义良知，在金钱与名利色面前，很多人是会放弃的。因此要讲清楚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就是对全国人的知情权、健身权、言论权、信仰权的迫害，与人人及未来的子孙后代有关，这样人就会觉得与己有关，正义与善心就会出来。还有对于中共，很多人认为是在中国领导的党，说中共坏，有些人还反应不过来，如果讲中华民族是世界之中神州大地的祖先，原本创造了高深的修炼文化，留下了很多故事遗址，传统文化的根源来源于正信，而共产邪党在巴黎起家就砸神殿神像，他最终的目的是要落根于中华，并毁掉中华及人的善性。他说人是动物变过来的，激发人的兽性并变异人来毁掉人，对一些文化层次稍高的人可以讲中共的恶毒本性。当然我们还可以讲讲其他被中共迫害的团体或阶层性民众，比如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学生及现实中的拆迁户等，任何一个被迫害的团体我们都可以举例，让人感到我们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苦难而去求得常人的同情或支持，而是心里装着所有被迫害的苦难同胞，是为了替所有苦难人发声。写此文是想与同修们交流，当然法轮功基本真相是重点， 但是放矢方法也很重要，真心的从对方的角度思考讲真相的方法。我们不能只管自己的感受而不体会别人的心思去一股脑的讲，反而会害了人。也就是说，我们要运用从法中学到的智慧和善心，有力的救人。
下面请听辽西大法弟子的文章《幸运的人》。1996年4月24日，53岁的我拖着病体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尿毒症晚期了。我女儿的婆婆听说后，让我女儿把我接到他们那里学练法轮功。就这样，我有幸得遇法轮大法。我到了他家，吃完饭在客厅恭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当听到师父讲，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我们强调一点，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见转法轮。我吃了一惊，想遇到神仙了，我心里想什么他都知道。学练五套功法的时候，总感觉好像有人在我身后用手指导我，回头却看不见人，心里很奇怪。更想不到的是，以前一天吃好几遍药也止不住痛，当天练功的时候身体作响，响过之后一切正常，也不痛。我心里对师父说不出的感激，决心要修炼下去。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有月亮夕照，屋里没灯也不黑，大约夜间11点半进来一位医生，身穿白大衣，头戴白帽子，手戴白手套，高大英俊，两眼有神，给我看腰，拍了两下说，没事儿，你是我的真修弟子，学法吧。说完就走了。我喊来女儿，告诉她，来一位医生给我看病，他说我是真修弟子。女儿听了高兴的哭了，爹你真幸运，那是师父啊。我在女儿家待了3天，学了法轮功的功法，我的病不治而愈，身体恢复很快。乡亲们知道我学了大法，都说是神仙功法，相继有20来人走入修炼。我购买了录放机供大伙儿练功用，从此我家成了学法点。一、修心。我修炼后感觉很难去的执着心，一个是妒忌心，一个是不让人说的心。先说说妒忌心。我家兄弟3人，我排行老二，大哥是乡里的书记，后来调到市里矿产局当书记，直到退休。3弟在村里当书记几10年，现在也退了休，就剩我什么职业也没有，庄稼汉一个。其实在年轻时代我也有过好机会，那时公社乡几次想调我到党校，都被我大哥拦下了。他的理由是父母2位老人都80多岁了，家里需要个好劳力料理家务。这么多年我心里一直愤愤不平，对大哥妒忌有怨恨。学法半个月，有一天在梦中，我来到一个地方叫王道阎君庙，坐在正位的人手拿着画书对我说，你是李洪志的弟子，地狱里除了你的名，可你和你大哥的怨恨你得去掉。他又说，你大哥是大唐罗汉僧，连转3世都是官，你大哥上世也是地方官，坐4人抬的轿子，因你前世杀猪造很多业要还，所以根据你业力大小叫你大哥阻止你升官，这是我们的安排，这一次千万不要错过机会，不然你也返不回去。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我嘴上说明白了，可心里没过去。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看你啥都行，你命中没有，他啥都不行，可是他命中有，他就当了干部了。不管常人怎么想，那是常人的想法。在更高级的生命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只不过是按照特定的发展规律在发展，所以人的一生中干什么，他可不是按照你的本事去给你安排的。佛教中讲业力轮报，他是按照你的业力去给你安排的。你的本事再大，你没有德，你可能这一生啥都没有。你看他啥也不行，他德大，当大官，发大财。我想我来到世上是来修炼的，要听师父的话，妒忌心、怨恨心必须去掉。随着不断的学法修心，对大哥、对伤害我的人，我心里都不记恨了。再说说不让人说的心，我自我很强，听不了别人的意见。修炼后，对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讲的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这个法理也没太往心里去，导致过关没过去，摔了跟头，掉了层次。一年我在工地打更，夜间11点半钟，老板一家开车来查岗，我手里正拿着小录音机小声听歌曲。老板见状严厉地说，这里是工作，不是音乐场所。我当时没说什么，心里憋口气。另一打更人刚喝了酒，被老板揪到办公室骂了一顿，他回来借着酒力对我出言不逊，这使得我忘了自己是修炼人，激烈地同他争辩。结果是我一怒之下，第二天愤愤不平地离开了工地。到家当天晚上，我梦到自己从很高的空间掉下来，掉到高山上一块用铲土机铲平的小平台上。醒来悟到自己遇到矛盾不向内找，掉了层次，后悔的不行。学法的时候看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摔倒了别趴着，赶快起来。从此我注意大事小事用法衡量，不好的心发觉了就修掉它。以前我就怕在众人面前丢面子，可我儿子偏偏在人多的时候叫我难堪。随着心性的提高，这样的考验就越来越少了。我生日那天凌晨，梦中我施了一块巨石魔石。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二姑爷借着酒劲对我说了些不在行的话。我心静如水，像没听见一样，面带笑容。他竟问我，你为什么不生气？我自己也纳闷，我怎么没生气呢？想来想去，可能是我这几天学了好几遍师父的曼哈顿讲法，师父讲的我都入了心，是师父帮我拿掉了那块不让人说的巨石。从此我心里很轻松，就像卸掉个大包袱。二，弘扬大法。我村练功人比较多，大家都按照真善人做人做事，村里干部的工作很容易开展。村里开发新果园，发动群众每人挖几十个树坑栽果树，我们练功人不挑不拣，不等不靠，任务很快完成并达到标准。乡干部来检查很满意，乡长评价说，哪里法轮功多，哪里好开展工作。1996年至1999年间，我村练功人接下了秋天修村路的任务。有一年在路上铺好闸石很长时间了，水泥还没运来，我们就用手推车一车一车运沙子，垫了5公里一米多宽的路面。干部们很感动，见到了大法修炼者的境界。三，讲真相救人。1999年迫害发生后，村里干部明真相，几次出面保护我们练功人，使我们免于遭难。为了让乡亲们都明白真相，我和同修们分工合作，贴传单，挂条幅。有时候警车灯光照到脸上，心想看不见，他们真就看不见。几年下来，感觉当地讲的差不多了，我决定到别处去救人， 就找建筑工地去打工，心里时刻想着救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人们都愿意跟我接触，给以后讲真相打下了基础。有一年在某工地打工，工地监理是一位60多岁从公安局退休的，我和他接触上后和他讲真相，从九平共产党讲到天安门自焚伪案，从1984中共镇压无辜的学生讲到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又讲到贵州藏字石，他听得很入心，明白了真相，第二天带回来10口人的三退名单。秋季一个夜晚，天气很冷，我在工地外无意中拾到600元钱，当时我没回屋，一直在外面等着失主。约有半个时辰，一对夫妇来找钱，我把钱归还他们，那女人激动地掉下眼泪，拿出200元给我做酬谢，我谢绝了，同他们讲了真相，两人都同意三退，还告诉我他们是警察。去年我到二女儿家的胶泥厂工作，帮女儿看厂护院记账帮忙，因这里紧邻邪恶黑窝还不止一个，恐惧时不时涌上心头，我想起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我没被吓住，开始的时候以第三人称讲，理智智慧的讲，慢慢的怕心小多了。往年厂子用水得从后院提水过来，费力麻烦，我后来用管子把水接到前门口，大家吃用都方便，天气冷了备几个暖水瓶供大伙使用，有时我也替工人洗洗衣服，做点力所能及的，大伙一致认为我是好人，值得信任，都愿意敞开心扉和我说话，我讲真相劝三退他们都认可。在师傅的安排下，不断有新工人进来，往往是我讲完一伙工人走了之后又来一伙，厂子效益也比往年强。十几年的讲真相中，也遇到有骂人的、翻脸的、要举报构陷的，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平安地走过来了。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他让我以后经常去给他讲课。以前我对明慧网报道的有关同修被迫害的内容从未关注过，总觉得和自己关系不大，认为看迫害的报道看多了还增加自己的怕心。自从修大法的亲人被绑架之后，我需要不断地跟公检法人员打交道，他们总吓唬我，我才感觉自己从法律这方面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知识太贫乏了，甚至不知从何说起。于是我赶紧下载了以前的每日明慧，把很多正义律师的辩护词复制下来连接在一起，从国内网站把法律和相关的追责规定也下载下来，对照辩护词，找到法律条文和追责规定，整理出来，作为给他们写信或当面讲真相的素材。因为我讲的是中国现行法律和追责规定，所以不用担心他们给我扣帽子，或把我抓起来。 我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开始只是写信和打电话，而后去掉了怕心，就直接去找迫害者面对面讲真相劝善，效果明显变好。一，写信打电话讲真相营救亲人。家人被关在看守所时，我寄了大约40封信，名义上是写给里面的同修的，实际上就是寄给那里的警察看的。因为所有的信件都要经过检查，很多信都被拦截了下来。我记得信中有很多讲真相的内容。有一次，法院里办这个案子的法官托律师带信给我，叫我不要到处寄信了，说这对我有危险。我想，可能是那些人把信都转给公安或610了。在那些信中，我也提到那些跟江贼搞迫害的人是受到了上天的惩罚，遭恶报，并就文革后对谋三七开、对造反派的惩罚等，分析了对大法的迫害是江贼的死穴。我想他们看了这些信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我也通过电话讲真相，先以家属的身份问一下案情，接着就讲法律和追责规定，占据主动权。他们看我知道那么多，都心虚，不敢吓唬了。我再进一步的讲是江贼一意孤行搞迫害，现政权当然不会为江贼背黑锅，才有现在的反腐斗争。现在有两个司令部，看你们站在哪一边。还讲了以前乔石组织人对法轮功做的调查，认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江贼要没迫害法轮功，哪有今天的下场啊。再结合我自己以前治不好的病，周围人得癌症治不好，却在修炼大法后病好的，我把这些都告诉那些听真相的人。我开始以第三者身份讲，讲不清，改为以修炼者的身份讲就好讲多了。我发现那些执法人员平时并不学法律和政策，就是听上级的指挥，或看江派的媒体宣传，天天开会，这正中了江派的下怀。那些媒体狂轰滥炸，千百遍的污蔑大法，致使检察官、公诉人在法庭上称法轮功是某教是常识，遭到律师的耻笑。市中级法院的厅长说，判刑依据的是国家政策。当我追问是什么政策时，他说不清，恼羞成怒地挂断了电话。那些人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到大马路上随便拦住一个人问一问法轮功，你看他怎么说。我说，那都是听信江贼迫害的谎言，为什么不让我上电视上讲我的身体怎么练好的？难道我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傻子吗？我到省高检和省监狱管理局反映亲人同修被迫害，迫害都是违法的。我本不想讲自己的，结果他们都问我自己是不是也练法轮功，我说是的，我心里有点虚，但他们都登记了我反映的事，并没有对我怎么样。二，跟上形势改变讲真相的方式。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听说有些地方啊，已经出来练功了，有的学员讲真相到派出所讲，到公安局讲，到政府楼里讲，甚至于做得很好。有些地区邪恶真的是不敢再那么严重的迫害大法弟子，这个形势在变，邪恶也越来越少。不管怎么样，就包括那些迫害者，有的也都等着你们救度呢。我想形势在变，我得跟上啊。本地的派出所还时不时抓人，前几天我把我所整理的相关法律 现政权上台后制定的追责规定和去年7月10日的《人民日报》第五版全部是关于宗教信仰的政策带在身上。找到派出所，找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副所长，给他讲真相。他说，我知道迫害没有法律依据。我紧接着说，也没有政策依据，你迫害大法弟子凭的是什么？他说，思想，共产党不会让你们练法轮功的。这就是说他摸透了中共恶党的邪劲儿，表面上冠冕堂皇给人讲法律，那是做给人看的，背地里心照不宣的都干尽了坏事。我把报纸拿出来，指了三处我画了线的内容给他看，他傻眼了，马上又说，这是讲宗教的。我说，法轮功不是宗教，怎么被扣上某教的帽子了？他再也强硬不起来了。我帮他分析了形势，讲了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讲了邪党一贯卸磨杀驴，讲了文革结束后的清算。我警告他，他在本地老抓人，民愤很大。他说，都是上级叫他干的。我说，上级叫你干，给你什么做凭据了？我们看到的就是你带人去抓人抄家的。他很沮丧，说头昏，一个小时量了三次血压，并把抽屉打开叫我看他一直在吃药。我告诉他都是搞迫害造成的。他说，我干这个工作我需要吃饭啊。我告诉他在这个职位上根据情况要怎样变通的去做。我走时他说，以后经常来给我讲课啊。通过跟这些人一次次的打交道，以前对他们惧怕的心没有了，以前是因为怕，给他们讲真相时把自己摆放的位置太低了，以弱者的身份去讲，从而招来他们的恐吓。我一次次总结经验，突破自我，当我心里没有了惧怕，且有诸多的道理要说的时候，正念也就强了。当然我也不能带着恨，带着争斗心去讲，不能触怒他们。明慧网上同修发表的接二连三的追责规定，一些法律常识，一些对形势的分析，我把它们下载下来再整理补充，用以给政府官员和公检法610的人员讲真相，太有用了，就是给同修的常人家属看也很好，常人家属拿这些材料去营救同修也很有用。因为仅仅讲大法好的真相，对一些丧失良知或被上级指使不能做主的人作用不大，当他们看到自己将会被清算的时候，他们就容易醒悟。我在讲真相时，有时感觉自己修得太差，能量不足以控制场面，不能抑制住邪恶。虽然因为有理，能使对方无以言对，但如果邪恶没被清除，就不能保证他以后不被邪恶驱使。所以修好自己，是保证做好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基础。以前经常有我今天出去不知能不能回来的想法，现在没有这种想法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小事上修心。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要求是高的，比任何环境中修炼都高，形式上不会那么严格，但是对修炼的标准是严格的，要求是高的。你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那是不行的。你意识不到自己有很强的人的执着，那是不行的。认识到了这些东西，当然了， 作为大法弟子来讲，那肯定就要做好的，那这就是修炼。下面谈谈在实修过程中自己的一点体会。一，修去爱听好话的心。一天早上，我和母亲同修正在学法，突然老板给我发来一条微信，我打开一看，竟然是夸赞我的话，当时我脸上就笑开花了，嘴上还对母亲说，我们老板就爱来这一套，总是把学生家长对我们的肯定夸赞一番，想让员工觉得自己在当老板，在家长心中的地位不一般，好更加卖力地为他工作呢。母亲同修说，你看你一听见好话就喜笑颜开的，就喜欢听好听的话。我嘴上马上反驳说，没有啊，我还觉得自己没做好，不值得赞扬呢，但是脸上还是堆满了笑容。说完后，我就在内心细细揣度，我虽然觉得自己做得一般，没有在备课上太花精力，怎么到了家长那儿就成了认真负责的老师呢？但我听了却也是真的开心，这不正应了前段时间明慧周刊上同修写的闻欲乐闻过怒的表现吗？我一下子就警觉起来，这里面深深暴露出我的执着，只喜欢听好听的话，听到批评指责的话心里就不高兴了，多强的求名心虚荣心呀，以后可要在这方面多注意了，应该做到闻过乐闻欲恐才是对的呀。二，修去妒忌心，证实自我的心。一次去学法小组学完法后，同修 A 把我和母亲叫到房间，想和我们交流一下讲真相的事情。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位讲真相的同修出事了， A 出于好心提醒我和母亲一定要相互配合好，出去讲真相前一定要多学法多发正念，以及只要不带常人心做事是不会有任何迫害发生的。当时 A 说了好长的引入话，到最后就是说你们要如何如何做之类的话，当时我心里就急了，反驳了一句，我和母亲同修就是这样做的呀，学法纯净思想，发正念清除邪恶，然后才出去讲真相，言外之意我肯定知道呀，你说的我又不是不知道。在回家的路上，我还和母亲同修抱怨一番，同修 A 说那么多，他还以为我们不懂一样，我以为母亲同修会有同感，没想到母亲同修却说，他说的都是对的呀，原来母亲同修一点反感之意都没有，是我的心还在蠢蠢欲动呢。我一下子就看到了我和母亲同修的差距，于是马上闭口不说话了，心里开始向内找，是啊，同修 A 说这话又不是为了他能得到什么，纯粹是为了我们好啊，我为什么心里会反感他的做法呢？我告诫自己，我不要反感，他是为我们好的，但是心里那个反感的物质还是非常强烈。其实那个时候这个想法已经不是我了，但是我明显感到他很顽固地影响着我。回到家后，我和母亲同修讲了我刚才的情况，母亲同修说，你那愤愤不平那是妒忌心呀，我反而觉得是证实自我的心，是争强好胜的心，是不让别人说的心，幸好及时发现他了，马上发正念把那个物质灭掉了。三，不能嫌弃他人。母亲身上有着传统女子的柔和，这是她修炼之前没有的。得法初期，母亲同修党文化很重，说话很强势刻薄，当时我就很想母亲同修快点去掉这个不好的物质，现在好了，母亲同修经过了长期的学法修心，终于变得柔和了。现在我却又觉得母亲同修不够强势，很多时候不能把自己当作无所不能的大法徒，比如平板电脑，每次我都说您要学着用它，他每次都说我学它干嘛呢，学也学不会，等到他用的时候他又要问我怎么用，我就有些不耐烦了。又比如空调遥控器，我说您自己可以试着用一下就会了，母亲同修表示不想学那个，于是一会儿说怎么没风呢，让我开点风出来，一会儿又说好冷，让我调高一点，一会儿又说怎么不制冷了，又让我调低一点，我一下子嫌弃心就出来了，只是表面上没说而已， 但是那个执着已经产生了。一连发生了几件类似的事情之后，我向内找自己，我为什么心里会嫌弃呢？我不应该有这种心的呀，我不是应该默默地去圆融好这一切吗？这不正是修心提高的好机会吗？下次如果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我一定不能再有这颗嫌弃之心了。以上只是自己的一点感悟，不在法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双手合十。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讲大法无边，全凭你这颗心去修，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全看你自己如何去修，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虽然有以前背法的基础，可是真正开始背的时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拿起书就头疼，浑身不舒服，像针扎一样难受。我明白那是求安逸之心在难受，在挣扎。我不为其所动，这个状态很快就会过去，如果被带动就再也背不下去了。有时背了很长时间还是不能入心，每当思绪烦乱背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开始着急，就想放弃，就想读法而不想背法。当我意识到这个时候正是正邪大战的时刻，越背不下去就越应该背，直到把那些干扰的邪恶因素全部清除掉，只要坚定自己又能够静心背了。有时常人的事情很多，找不到时间背法，心里就着急，常人的事情也不想做了，又起了急躁心、怨恨心、争斗心、完成任务的心了。当放下自我，随其自然地把常人的事情办好，又有时间静心背法了。不管遇到什么磨难，就是向内找，找到这颗阻挡自己同化法的执着心，清除它，把背法当成修炼。当突破这一个又一个难关时，我发现越背越顺，越背越爱背，越背执着心越无藏身之地。每当我融入法中时，常常泪流满面，无法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选自文章《在背法中归正》。当看完师父经文《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后，我不知道如何形容，我在迷茫和孤独中感受到了温暖。这种温暖不是常人中的那种人情，是我无法形容的感觉，回到了真正的家的温暖，感到了师父无法言语的伟大慈悲和鼓励。我为什么要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呢？这难道不是邪恶强加给我的负面思想吗？这怎么能是我呢？我随师父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历史轮回，这是我十几岁得法，也走过了99年720，为什么对自己这么没信心？这不是上了邪恶的当吗？此时想起一位同修讲的一个故事，他曾经被所谓的转化之后醒悟，悔恨不已，觉得自己和师父无缘分，今世他也从没见过师父本人。可是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他在梦中骄傲地说，谁说我和师父没有缘分了，我以前还给师父做过饭呢。梦醒后他很激动，重新爬起来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我觉得我不能再消沉下去而影响做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了。不管如何，过去的事情已经成为过去，消沉就是不珍惜自己。法理虽然明白，但很多时候却做不到，这也是不珍惜自己的表现。修炼没有决心，没有信心，不相信自己，自卑悲观。我悟到这些还不只是不珍惜自己的问题，追其根源其实就是不够信师信法，不相信师父把我们推到了那么高，不相信法能造就那么伟大的我们。选自文章《年轻同修，请珍惜自己，珍惜时间》。宇宙从最高到最低是对应的，师父将计就计，利用旧势力的安排锤炼大法弟子。那我们各方面遇到的问题能是偶然的吗？也许就是在锤炼什么，成就什么。 明慧编辑部在2000年6月15号的近日内将有7月22日以来第二篇真正的新经文发表一文中，明慧编辑部按照师父的要求公开转告大法弟子。师父说，不是说明慧网没有错，但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我们也确实在明慧网的大道无形的协调关联下修炼。那么明慧网提出的注意安全的问题你都不注意，是不是属于没有听师父的话？而且师父要给你成就的东西，是不是也因为你的不听话而没法成就了呢？我理解新宇宙的各个局部也存在协调圆融的关系，还有许多我们理解不到的东西，但是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明慧网在大道无形中把所有的大法弟子联系在一起，圆融在一起，在新宇宙中这不知道对应着什么机制。将来新宇宙中大法弟子谁也见不到谁，但是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正法时期锤炼成的机制联系着所有的大法弟子，所有的局部宇宙在这样一个机制下运行协调，包括安全维护。技术成就的东西也许就是跟将来维护宇宙安全和协调有关的东西，需要各局部宇宙配合。所以不管我们是理解还是不理解，只管照着师父要求的去做就好，就能同化这个新宇宙的运行机制，就能同化大法。旧宇宙走向幻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固执自高自大，不能领会师父的旨意。师父讲的法理他们也都听到了，可是他们就是不愿改变自己，不愿遵照执行。在新宇宙中这些都得做出改变，不能固执。宇宙是运行的，不是固定不变的，有其运行机制和规律。要能遵照大法同化新宇宙的法，改变自己在旧宇宙中得来的旧观念，才能成住不灭。如果哪个局部宇宙不能顺应新宇宙的运行机制、运行规律，那可能就会走向坏灭。不听劝告、不注意安全的同修，在这一点上和旧势力的表现是一样的。选自文章，从法理上进一步分析要注意安全的问题。随着正法进程的加快，我越来越悟到修好自己的重要性和严肃性。无论在社会上和家庭中，都必须在一丝一念上严格要求自己。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特别是一些个老的大法弟子，你想过你所有生活的一切都在修炼当中吗？你的一言一行，你所做的那一切，你都是在修炼中，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和妻子因家庭琐事争吵起来，我七岁的外孙女小同修在一边笑着说，姥姥姥爷，你看你们俩升上去掉下来，升上去掉下来。其实就是师父让他看到，并用此来点化我们，不要认为生活中的这些是小事，做不好就会掉下来。选自文章，历经磨难志不移，广传真相救众生。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介绍用浆糊来做展板，我也开始改用浆糊贴真相展板。不做不知道，一做才知真方便，真是走到哪儿贴到哪儿。只要是干净的地方随手可以贴，做得又快又好，又经济又实惠。一年下来贴了200套真相展板，大街小巷都是，而且保留时间很长，有些半年了还在那里。A4 纸大的不干胶就更多，楼道里、电线杆上、大街小巷、村庄等处都是。我的做法是，一，用铁盒、塑料盒，带上适量的浆糊，用一个塑料袋捆成一团，作为涂真相展板用的工具，用完后就扔掉。在贴真相展板的同时，一边做，一边求师父加持。二，做 A4 纸的小粘贴时，盒子放在单车栏里，打开盒盖，到了楼道放好车，用手抓上一小把浆糊，直接在楼道的墙壁上涂浆糊，将 A4 纸的小粘贴贴上。如果在路上遇到干净的墙壁，不用下车，用手抓上浆糊就涂在墙壁上，将 A4 纸的小粘贴贴上，骑上车就走。三， 全部不干胶做完后，用事先准备好的湿布将手擦干净，然后再将单车手把等处擦干净。选自文章《让真相展板遍布大街小巷》。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